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第89问：圣经怎样对人有拯救的效力呢？答：上帝的灵使读经，尤其是讲道，成为有效的工具，使罪人知罪归正，并使他们因着信心，在圣洁和安慰上得到建造。关于上帝使用外在的蒙恩之道，有圣言、圣礼，还有祷告。那这一位呢，我们主要关注外在的蒙恩之道，圣经。上帝借着圣经如何使我们有拯救的效力，如何使我们知罪，如何使我们在信心上得到安慰，如何使我们在生活上成圣。上帝呢，是用通常的方法，圣经，来改变我们，更新和建造我们。那关于圣经呢，这一问谈到上帝的灵使读经，尤其是讲道，成为有效的工具，使罪人知罪归正，就意味着读经和听道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上帝是借着最普通、最通常、最普遍的方式，使救恩的真理临到他的子民。那么读经呢，是最普通的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方式，而这个最普通的方式常常被人藐视和轻看。我的记忆中，在清教徒有一位很有名的讲道人，他用非常形象的方式来讲解他那个时代的人对圣经的藐视。他非常形象化的来演绎两个角色。首先，他演绎上帝，他用上帝的口吻告诉当时会众说：“我要把圣经从你们手中夺走，因为你们不珍爱它，圣经上布满了蜘蛛网，布满了灰尘，我要把圣经从你们中间给拿去。”然后他在模仿会众的口吻说：“上帝啊，我们求你再怜悯我们一次，不要把圣经拿走，你拿走它，我们就无法生活，无法敬畏你，像乞丐一样恳求上帝留下圣言。”其实对圣经的通读，对圣经的诵读，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间教会都极为的匮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意味着你读经、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研读圣经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耶稣基督的见证。申命记也告诉我们说，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那么读经困难，听道也非常困难，而听道也是上帝向我们见证他拯救的方法。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做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在以赛亚书那里也说：“你们就当进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存活。”听道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领受福音，从神的话语得到安慰，皆是因为听道。所以听道是最古老的方式，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虽然这个时代在视觉的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代替了听觉，其实不是的。基督教永远是听的宗教。以色列你要听，侧耳而听，就意味着听道永远是基督教最大的特色。礼拜天最需要做的不是看，而是听。那么读经、听道，就是上帝让救恩再一次重新临到他子民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这个拯救的效力呢，首先是使罪人知罪归正。那么人会不会知道自己有罪？我们说会的。 因为人有良知。哪怕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上帝赐给普世人的是非之心，他也稍微知道自己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他是有内疚和罪责感的。但是这里讲的让罪人知罪，和我们那个良知略微不同，使我们真正可以知罪的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是借着讲道，借着读经。当上帝的话语被讲解、被阅读、被思考的时候，就能够使罪人知罪，并且为自己的罪而自责。更多前书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足以显明上帝的道是绝对的存全。当上帝的道在一个人心中进行宣讲、扎根，就会显明这个人内心的恶和败坏，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就如同《使徒行传》第二章，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没有上帝的话，人身上仍然披的是自义的袍子。如果上帝的话被讲解、解释、显明的时候，人自义的袍子就如同树叶枯干瓦解。那另外，神的话不单使人知罪，还要使人离罪归正，归向基督，加入教会，成为上帝的子民。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也不只看到在彼得和使徒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喊着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另外我们又看到他们加入了教会，因为听到许多人信主了。所以上帝的话不单使一个人知罪、为罪自责，也同样使这个人离弃罪，相信基督，加入上帝的教会。那另外，上帝的圣言对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而言，它有什么益处？就是使基督徒成为圣洁，得蒙安慰。保罗在最后建议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就告诉他们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或许教会里面有喜欢的传道人，有喜欢的牧者，传道人和牧者都会成为过去的，唯有上帝的道永不过去。保罗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去耶路撒冷，或许会带到罗马，或许会殉道，但是上帝的道永远长存，神的道永远在你们中间，这道能建立你们。在以弗所书，保罗也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到，在上帝所赐的圣职当中，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皆是与上帝的话语有关，而上帝的话语集中在这些圣职的身上，就意味着真正可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核心，是在乎话语的宣讲。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的宣讲，基督徒在信心上成长是艰难的，成为圣洁也是艰难的，更不可能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救恩性的安慰。那么上帝的道的目的，让人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说弟兄姐妹，真正改变我们的是什么？ 不是教会中的活动，更不是教会里面的某一个节目，更不是某一种的聚餐形式，更重要的是上帝的道。如果没有上帝的道，那一切都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替代了上帝的话语。那么首先，圣经在圣洁方面能够造就基督徒，因为圣经赐予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圣经的目的呢，不单见证了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有教训、有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圣经，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他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他是迷路的，他找不到方向，他不知道何为义、何为不义，他无法判断哪些事情是上帝心意中所喜悦的，哪些事情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而且圣经可以摧毁一个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使这个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然后再认识到上帝的心意，去顺服基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如果没有圣经正确的分解，人心里的自义堡垒是非常坚固的，无论你如何指责他，内心的自义都不会瓦解。唯有上帝的话精细的、准确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攻破这个营垒，人心里的自义、惰性、隐藏的罪才显露出来，这个罪人才会发现自己对基督的顺服是几乎没有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才会顺服基督，因为一个自义的人只顺服基督，基督不顺服自己。只有人的自义的营垒，他坚固的这个城墙被攻破了，他才会顺服基督。而且上帝的话语能够坚固我们抵挡来自魔鬼的试探，还有各种心中败坏的情欲。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和魔鬼去征战，和情欲去征战，和这个世界去征战的话，如何才能够得胜？就是手里能够握着圣灵的宝剑。没有圣灵的宝剑，没有上帝的话语，他怎么可能征战得胜呢？耶稣基督亲自做了得胜的一个榜样和表率。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就是手里握着圣灵的宝剑，拿着上帝的道击败了撒旦。诗篇也告诉我们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语。没有上帝的话语，基督徒只能败下阵来。没有话语，好像一个无兵器去上战场的士兵，只能被别人打败，只能被别人杀死。我们和撒旦和这个世界征战的过程当中，最有力的兵器是什么？是手里握着上帝的道。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说，上帝的道能够坚固我们，抵挡各样的谬误和引诱。如果没有上帝之道，我们怎么可能坚固呢？怎么可能在神的道中屹立不倒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像这个在海里的小船，飘来飘去，没有定向。如果用教会的异端来讲，异教之风多得不得了。如果没有上帝的话给我们明确的标准，就会被异教之风 吹来吹去，飘来飘去，我们就会随从各样的议论。另外，上帝的话也安慰造就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人是不可能得安慰。圣经带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赦罪和永生的应许。以赛亚书那里写道，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赦免了。约翰一书也说，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赦罪的应许，永生的应许，对上帝的儿女是最具有安慰性的，比物质的丰富，比一帆风顺更加具有安慰性。可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看不见赦罪应许是我们最重要的安慰的根基。我们是常常犯罪不信的罪人，对于一个屡次跌倒在最终挣扎痛苦的人，财富重要吗？并不重要。富足重要吗？不重要。平安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里说，在大的患难当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物质可以比较的，而圣灵借着话语将上帝极美的应许赐给了我们，造就了他的百姓，我们才会有喜乐，才会领受真道，效法基督，效法圣贤。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智是十分善忘的，我们经常忘记读经和听道是上帝造就我们的方法，是上帝恩待我们的方法。我们可能按部就班的学习圣经中的教义，我们听完之后呢又忘了，好像人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看过之后立刻又忘了自己的样子。我们必须不断的去学习上帝的话，并且在生活中将上帝的话实践出来，我们才会真正的得到安慰，得到坚固，才会有圣洁的生活。彼得告诉我们说，好像婴孩渴慕奶一样啊，渴慕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应该学习吃干粮的，我们必须被上帝的话语充满，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上帝是透过这样的途径使我们拥有拯救能力的效力，拥有拯救能力的真理。诗篇更告诉我们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例，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成圣，如何受造就，如何顺服上帝，如何得到安慰，就是开始读经，开始认真的听道。我们只有读经和听道的愿望是不够的，而是要彻底的去读，带着渴慕的心去读，带着单纯的信心谦卑的心去读，带着顺服的心去读，而且天天去读，让神的话成为一日三餐的粮食，饭可以滋养我们的肉体，而神的话语可以喂养我们的灵魂，而且要系统的读，无论自己喜欢的章节不喜欢的章节都要去读下去，都要去了解去明白，并且要在圣经当中遇见基督，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去做见证的。听道也是如此，圣经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什么意思？听道是非常艰难的，听道让人很痛苦，听到让人不舒服，因为神的话要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我们的自义太坚固， 像城墙一样牢不可破，而神的话语就要攻破我们的自义，指明我们的罪，赐下救恩的方法，使我们伏在他的面前来认罪。那你说听到舒服吗？奥古斯丁说，神的话语一定是令人不舒服的，因为神的话先揭开我们的伤口，揭开我们健康皮肤下里面烂到骨髓里的疾病，然后再给我们药膏，给我们医治的方法。所以一个基督徒若不开始读经，若不开始系统的听道，生命想得以成长，想看到上帝拯救的效力在我们身上，真的是痴心妄想。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健康的人有健康的胃口，那一个不健康的人，他就没有健康的胃口。同样，健康的人，他吃的食物是健康的，而不健康的人，他的食物也是不健康的。或许我们就是不健康的人，我们正在遭遇一场可怕的灵魂上的疾病，我们还没有正确的方法来医治灵魂的疾病。但是这一位告诉我们说，圣经透过读，透过听，这是上帝指定的方法，它可以使我们发生变化，生命成长，圣洁，敬畏上帝。或许你有读书的能力，你有总结的能力，但是你根本不读圣经，你怎么可能成长？你怎么可能进步呢？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像诗人所说的一样，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的确是卑微的罪人，我们没有正确的方法，我们自己发明方法，自以为是。透过问答告诉我们，你的灵要透过读经，透过听道，透过讲道的方式，让我们去不断地明白拯救的真理，明白拯救的效力在我们身上如何生发它的效用。也求主使我们重视外在的文言之道，重视读经，重视讲道，重视听道，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成长健康，能够生命也强而有力。愿主帮助我们，愿圣灵透过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